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yeah!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小朋友知道日本人呢其实很不喜欢别人迟到啊，但是有人就问说日本人是真的很守时吗？于是呢日本人自己呢就讲到了自己的时间观念啊，他们认为呢其实一般来说啊他们是很守时的，那约会的时候出门绝对不会呢迟到，那跟他开会的时候呢都得提早一点到达啊。那这些事情呢，其实日本人都是非常遵守这个时间的哈。但是呢，哈，日本人也有不守时的一些状况，像比如说呢，他们都不下班哈，那他们就常常加班。好，这个日本的上班族平均每一个月加班的时间是47小时，所以呢是非常高的一个这样的时数，而且呢他们开会时间通常都比这个预定的时间还要长，所以呢根本就不遵守时间结束。那事实上呢，其实他们认为时间跟劳动生产的效率呢哈是就是有关的哈，他们就认为说的，当我呢开会时间越长或工作时间越长的时候，我的劳动的生产效率就会越高，但事实上其实是不一定的哦。
Sin and sorrow, look to God on high.
拍照打卡，热爱旅行，欢迎来到休闲观光时间。
小朋友，今天花儿姐姐呢要继续读这本书《冲绳不一样》给小朋友听哦。那我们呢一起透过这本书呢，去看看这位作者啊，朱佑任老师呢，他是怎么样在冲绳生活里面的一些感受。那因为呢，其实内容呢挺多的，花儿姐姐呢就每一次选读呢一篇啊，他可能有个主题啊，那我就不会呢从头到尾的全部念给小朋友听哦。那我就念今天的这一篇，叫做《送书》。好，那这是呢来自于冲绳不一样，那些旅行没教你的冲绳事。程先生的后车厢满载着一箱箱公司的书，以及夹杂着一些明信片、海报等其他刚出厂房的印刷品和一台折叠式的手推车。陈先生是营业部的人，本姓大成，一般在办公室大家都是呼叫姓氏，只有碰到他的时候是喊他的名字成居多。我想应该是很不巧的和老板撞姓的关系吧。既然他是营业部的人，也就是说他和其他该部门的人一样，平常可不容易在办公室见到他的身影。他们负责把公司的东西卖出去，包括有时也需要亲自的将货品送达到客户的手中，因此总是在外头四处奔波。而我这一天被分派到的指示，就是和程先生出去盘点送货。
可能会比较晚才下班啊，回来的时候呢记得打电话通知啊。
出发前明家山这么跟我说，他指的比较晚标准就是表定下午的5:30下班时间，大多数的情况我都会在那时候离开办公室，骑着老板送的脚踏车回家，偶尔才会碰上有临时交办的事项没做完，所以想说先搞定再走的状况。不过通常我离开的时候，办公室内大概还会残留70-80%左右的同事们继续的奋斗着，而离开的大多是工厂部门的人，以及少数几次比较晚回去观察来看，大约过了6:00，办公室才会比较明显陆陆续续的有人离开，而到7:00左右差不多就走掉了大半。但这只是我眼皮所及，正如前所述，而多数在办公室时是很难看到营业部人员身影的，所以我无法确定他们究竟是还在外面跑业务呢，还是已经打卡下班了呢。总而言之，我上了程先生的车，开始了这一天营业部行程。程先生的脸孔轮廓很深，给人已经有些经历的感觉，但白头发不明显。他跟我说话的方式很客气，也会一再的解释现在是什么状况，车子要开去哪里做什么。
朱军是吗？以前都没有怎么聊过呢，真是不好意思啊。今天呢要去送东西，会去北谷、冲绳市、那霸市几个地方，有点多，大概7-8个点吧。这个时节呢就是比较忙一点，可能没有办法照预期的时间回去，还麻烦你跑来一起，真的是很抱歉。不，没的事，我们会去很多书店吧，这也是很好的学习。对了，午餐呢不知道有没有时间吃啊，今天的行程是有点赶，也许只能够在便利商店呢去买便当吃，实在是很不好意思。不会啊，我吃什么都可以，便利商店也不错。其实对我来说，这反而是一种会令人安心的个性。我们送书的点多半是连锁书店，不过偶尔也会有独立的书店点。正逢公司的两本杂志所刊的新书，但是到了连锁书店，就是报上了其他的10几本，以及宣传海报走进了店内，跟书店的人员联络清点过后，把书交给店员，或者是自己呢搬上平台。这个动作让我比较意外，一般书店呢就罢了，但是连锁书店至少结账的时候都会扫条码，我还以为会直接的由电脑的档案确认就好，而不是人工方式的清点。另外一个没有想到的地方是在清点的时候，陈先生经常是不假借店员之手，直接亲自的拉出了书柜下的抽屉来数库存的，也就是说这个翻动的动作是公司或者是陈先生和书店已经有的默契，这样自己翻也没有关系。想到这里就突然理解为何有时候刚进店门的时候，陈先生总是会向工作人员说明这位是台湾来的留学生，目前在我们公司实习了。 有别于连锁店面，送书的点还包括了另外一些零星的独立书店，有的是以提供附近学校为主的小书局，教科书、学术书的进货会比较多，还有一间也是独立书局，但店内的摆设的书不多，而是明显以文具为主。当我们到店里时，店长刚好不在，店面是锁住的，紧急通知之后才一边道歉一边赶来。还有一间是新旧书一起卖的店铺，外头摆着几柜的旧书出清，标榜一本只要300-100日元这种价格，里头的店面不大，但是书柜摆得很满，有点像是书的仓库。小朋友，今天休闲观光时间，我们继续读的是冲绳不一样啊，那些呢旅行没有教你的冲绳事。那刚才我们读到的是送书啊，这样的一个内容啊，其实还蛮有趣的啊。那现在花儿姐姐呢要读另外一篇叫做台湾旅行的内容呢给小朋友听哦。
根据领队稍早的说明，我们会在中午左右抵达桃园国际机场，开始东洋企划印刷的员工旅游，一趟三天两夜的台北之旅。现在11月，是我才刚来东洋企划印刷后的一个月。此时的领队叫吉田，他说到达台湾后还有另外一名导游会接应。大家不久前都见过了吉田，那时他来公司报告台湾行程及相关的行前准备，也交代了一些台湾旅游的注意事项，例如不需要付小费，厕所的卫生纸不能够丢马桶，尽量别在夜市买水果，而且人多的地方记得要顾好随身物品等等。不过和这些事情相比，大臣社长反而会有另外一个疑问。
你叫吉田啊，你是琉球人吗？
是的，经常被这样问，不过琉球人当中也有少数姓吉田的。
大臣社长夫妇都去过台湾，他们最念念不忘的是乌来温泉，这次也排在行程之中，不过大部分的点还是交由旅行社处理。而杂志的主编甄喜志，他也对台湾不陌生，他特别喜欢逛夜市和吃卤肉饭。不过除此之外，去过台湾的社员不多，甚至有些人是还没有出国的经验。
朱军有什么特别推荐的东西吗？
包括这次在内，我经常被日本人问到了这个问题，虽然答案通常会因为对方的嗜好调整，不过最近我最常提起的是水饺。
跟日本的完全不一样哦。日本啊，多半都是用煎的，台湾的则是用水煮，而馅料呢很丰富，口味呢也相当的多种，猪肉啊、牛肉、虾仁啊、鱼肉、玉米哦。
说着我自己都有点饿了，毕竟我也好久没有吃到好的水饺。有一个同学在东京念书，有一回他就说，台湾包水饺的那些婆婆妈妈就那么刚好，面团一拿，馅料一包，手劲比例都毫无分差，一眨眼就包完了一大盘的技术，根本就是堪比日本寿司师傅一般的存在。越是在国外久住之后，我越认同这个说法。有一次我在拉面店吃过了水饺子，点了上菜之后，看到的是一团像是小馄饨的东西不说，那东西还泡在倒满了酱油的碟子中，上头还撒了葱花跟姜丝。顺便说，这东西5颗，价格是350日币。受过如此惊吓之后，同样的钱后就一律乖乖拿去点煎饺或者是炸鸡了。另外大家常吃在出发前讨论的就是臭豆腐，大家都很好奇闻起来真的有那么臭吗？臭的东西能吃吗？我则是会这样的解释，臭豆腐有分汤的跟炸的，后者的味道没那么重，那怕的话就可以先从炸的开始。大臣社长也说过炸的他 OK， 尽管一开始他也觉得臭，但后来很快就习惯了。至于臭豆腐引起讨论另有原因，原来是大臣社长老早就宣布，这次去夜市请每一个人多带一份的餐点回饭店，用这些东西在房间内开个小小的宴会，而社长也早就透露他会准备带回饭店的就是臭豆腐。说起来我也挺想念臭豆腐的，或者热炒店那种炸豆腐，日本当然也有炸豆腐，而且没有水饺子那般的吓人，但吃起来感觉就是不一样，这样的事情多了就是了。一出机场看到了天色可不怎么样的赏眼，阴阴沉沉的，一行人上了游览车，导游姓王，他在自我介绍时用王贞治的王来解释这个姓，知道我们是冲绳来的，还说他之前有个女友是莆田人，也简单介绍了台湾的一些地理的基本资料，看来接待日本游客还是很熟练。因为下雨的关系，我们到达十分瀑布的时间比预期晚一点，大家倒是对一路上的景色还有眼前的瀑布十分的惊叹。仔细想来，冲绳虽然是海景一绝，但论到山景水色，的确不比高峰林立的台湾。
站在窗前看，可怜小
好，小朋友，今天呢，我们透过冲绳不一样，我们刚刚读了，就是作者他在公司里面帮忙去书店呐、啊，去铺书，然后还有呢，好，就是整家公司他们到台湾来旅游哈，真的就看见日本人的思维跟我们台湾人还是很不一样的。所以如果小朋友你有机会呢，好去日本人的公司上班的时候，你要特别去注意几件事情哦哈。第一个呢，就是服装仪容啊很重要。因为在日本啊，工作中这个外表的一个整洁是被视为尊重以及专业的一个象征哦。第二个呢，还有菠菜文化的报联乡，那报联乡的意思就是报告、联络、相谈，这个缩写哈，又叫做菠菜文化啊。好，再来就是软电的一个沟通方式哈，也就是指一种就是缓冲电啊。因为呢，在日本的这个商务啊，或者是服务业啊，或者是邮件的往来当中啊，你必须呢应对上司还有客户的时候，要用一种必要的礼貌用语哦哈。好，最后呢就是加班文化了，大家都知道这个日本企业都是工时长。还有加班理所当然，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书里面也听到了作者他的确也经历了这样的事情哦。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童年。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浩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一条彩虹。